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Jessie Money Talks， 这是一个关于赚钱的频道。首先呢，暌违了两年多，又突然间想到，其实我曾经有录过 Podcast， 所以想来想去，想说，反正无聊嘛，也来录一下。那我想说，其实我自己写那个部落格也写了大概三年多了，那写部落格这三年来，我其实写很多题材，就是像那个 PM 的职涯，然后工作，然后那个以前我在 Toastmaster 演讲的经历，还有跟演讲相关、跟英文相关、跟 PM 相关，还有什么跟理财相关。那我发现我的文章里面大概写了七八十篇文章，里面大概是 PM 的文章大家最多人看，所以后来想说啊，那好吧，虽然是赚钱频道，就是有想到我就来写一下赚钱的好了，可是那个还是着重在 PM 的。那上一篇我其实跟大家分享了那个有关于 PM 的是怎么样人格特质的人，那我这一篇其实突发奇想，我想说之前我也曾经分享过，那在文章上面啦，那本篇呢就在口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认知的那个工业电脑跟代工厂 PM 哪里有差别。其实首先呢， PM 有分三种，我先讲一下大家认知的 PM 是什么东西。第一个叫做 Program ManagerProgram Manager 通常是很大的一个职位， 就我所知 Intel 或是一些外商，他们 Program Manager 是一个很大的位置。那他们通常要求要有十年以上的经历，为什么呢？因为 Program Manager 是一个，他有一个大型的 Program， 这个 Program 下面他可能会跑很多个产品变成 Product， 所以他 Program Manager 下面可能会有很多 Product Manager，接下来 Product Manager 下面可能还有很多个不同的专案，就是 Project Manager。 那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其实应该是 Product Manager 跟 Project Manager 嘛，原因是因为 Project Manager 跟 Product Manager 是比较入门级的。那我自己认为啦， Project Manager 应该是最最入门的，你刚毕业其实很多工作都PM 都会要求要有经验，原因是因为 PM 其实就像上一篇分享，他其实没有什么专业能力，他吃的是一个人和，就是你要是一个蛮人和的人，你可以跟别人起冲突，可是要讲理，然后呢要有说服力，要能够对内沟通对外沟通，然后如鱼得水。那所以 Project Manager 是因为它比较是属于执行层面、执行端的，那执行端的其实就比较不吃经验，也就是说就我认知，部分的公司是走人海，很多公司都是走人海战术，像我刚刚前面提到的代工厂大部分是走人海战术，所以这些走人海战术的代工厂，他们其实就会收一些刚毕业的 PM，那进去也不用多想啦，基本上一定是做一些很初阶的 PM 的工作， Project Manager 的工作。那细节再跟大家分享，我这一篇想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是工业电脑跟代工厂的差别的 PM。 这边讲的 PM 其实是 Project Manager， 原因是因为 我自己是 Project Manager， 我也没有这么厉害，那因为我最近才刚转职成 Product Manager 产品经理，那后面再跟大家分享，现在我先跟大家分享所谓 Project Manager 在工业电脑跟代工厂的产业形态跟我观察到的一些差异。首先呢，第一个，什么是工业电脑呢？什么是消费性电子？基本上我认知的工业电脑就是除了消费性电子以外，所谓消费性电子就是你的手机、你的平板、你的桌垫，这些你很常用在手上的一些智慧型的东西。那主要是 B2C 的，给 consumer 端，你跟我们都会有这些东西，而且可能会有很多个不同的类型、不同的公司、不同的厂牌，但是它对的人其实是消费者，这个是消费性电子。那除了这些消费性电子以外呢，还有很多是没有被规范的，比如说也不是，也不要讲没有被规范啦，就是没有特别被归类。那 主要是 它叫做工业电脑，其实就是在工业上面你会用到的最简单的案例，比如说你搭公车的时候 BB 的那个机器，比如说你结账的时候柜员用的那个 POS 机，这是很初阶的工业电脑。更有一些会是做一些特定的演算跟运算用的工业电脑，就是在比如说放在机房里面的作为特定用途。简单来讲，其实有一些复杂工业电脑的应用，它其实也跟伺服器做的非常类似，也是做运算啊或是存储等等的功能，只是它可能相较于一般传统的伺服器，你真的在FANG 那些公司它用到的伺服器相较比起来，它可能没有那么高效能的应用。但实际上很多工业电脑，其实因为工业电脑其实是用在特定的工业环境下去做一些服务来用的，但是如果它越来越高阶，放越来越多不同的一些模组去运用的话，它其实会跟伺服器我觉得有一点点重叠啦，因为它如果也放在机架上的话，那其实跟伺服器是很类似的。好，那如果跟工业电脑比起来，其他的就是很大一部分就是消费性电子了嘛，就是大家最常用到的手机，现在多了一个耳机，那还有穿戴的智慧手表装置，那平板 PC， 然后 All in One 的那一种桌上型电脑等等，其实都是消费性电子。那两个之间谈回到那个 PM 哦，如果你是做一个专案经理的话，同样是跑 NPI， 什么叫 NPI 呢？ New Product Introduction， 就是跑一个新的产品验证阶段的时候，其实两个东西是产业形态是差非常多，我甚至觉得它是两个完全不同。它虽然都在台湾都是硬体下面的一个电子业一个很大的范畴啦，可是对我来说是差非常多的。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般你手上拿到的手机，一只手机它从出生你看到它在市场上流动，一路到它死亡你再也买不到这个产品。我所谓的再也买不到是指你没有办法跟原厂买到，但你可能还是可以从次级市场上面买到，比如说二手的 iPhone， 二手的等等等东西，那些通路我先不管。但如果我举个例，苹果的官方在每年9月10月的时候，它开始给你新机的发表会，然后你就可以去买那只新的手机，比如说现在已经到 iPhone 14，那眼看着 iPhone 14已经出来快一年了，所以 iPhone 13已经渐渐的快要 EOL end of life， 它已经快要苹果已经快要不再卖它了。这种情况就是它的产品生命周期，我会认为大概只有2到3年而已，量产过后的产品生命周期。以消费性电子来看是这样，那所谓的工业电脑一般是 B2B 的，就是我的 A 公司卖给 B 工厂，可是 B 工厂不会再把这个工业电脑卖出去了，它还是在那个公司间进行买卖，所以大部分工业电脑的客人就是一些做，以前我在立端，他的客人大部分都是欧美的客人，然后很多现在在做软体业的，软体也分非常的细嘛，有一些客人做非常的专精，他就是做特定的防毒软体，他这台机器就是灌他的防毒软体，然后卖这台机器搭配他这个防毒软体的解决方案给到他的终端客人，这一种等于他硬体软体都结合然后卖给他的客人，但是他可能是吃非常 niche 的利基市场。那工业电脑呢，一般它的产品生命周期会比代工厂还要那个消费性电子还要来的长非常多。你想想看一个环境，如果我今天是开工厂的，然后我买了一台机器来帮我做一些简单的程式，我灌了一些简单的测试程式或者产线生产程式，然后让它去跑，可以自动化某几个特定的站别，让它帮我做事情。那这台机器我其实不太有可能跟手机一样2年都换一次，大部分的机器坏掉了我会想要叫原厂来修，对不对？ 所以如果他两年就要换一次，你可能就不会考虑再买这一间，因为你会觉得应该要可以用更久才对。所以其实工业电脑它的产品生命周期在量产过后是5到7年，它重的是后续的 sustaining， 就是后续的维运。那代工厂就是哦，我不 care， 反正我两年我就换一只，换一只，换一只。但现在也越来越多人在延长手机的寿命啊。那我现在讲一个平均的概况，这第一个产品生命周期完全不一样，工业电脑长非常多，代工厂短非常多。所以回归到产品开发来看，你看到、哦、代工厂它2到3年就换一台。我以前在合作的时候，它的 BG3 就是苹果供应链，它就是特别做苹果手机的，我不太确定现在合作有没有掉单，然后苹果手机有没有落到别间去做。但如果还是合作做的话，它的每年几乎它都要产出一台新的手机嘛，因为苹果它每年都在出新的机器，所以它不可能拖太久的，它就是每年都在开发新的，而且甚至不同的 team 合作，不同的单位，不同的 team 去服务苹果，然后把这个机器，把这台手机搞出来。那工业电脑回到我刚刚说的，因为它产品生命周期很长，所以其实我不需要我的时间压力相对是没有那么大的，而且我通常都小幅度的改，因为工业电脑强调的是所谓的稳定，可能客人他要的功能也就这几个，你干嘛一直出新功能给我，反正我也不需要，对不对？所以一般工业电脑它不是那么讲求像消费性电子这种破坏式的创新，或是我每年都一定要出怎么样的新功能，然后我的那个镜头要到怎么样怎么样， 它没有，相对它比较没有这种产品开发需要很炫炮很新的这种压力。那回归到你的工作形态呢，就会差非常多。以前在做笔电的时候，我是做微软的，之前微软笔电其实没有卖得很好，但我之前做了一个它可以上面跟上盖跟底座上下可以 detach， 上面的那个如果跟键盘下面的那个笔电的键盘拆开的话，上面那个可以独立当一个平板。但我觉得它的问题就是它太重了，而且它没有去实测，根本没有人会把它拆开然后当平板在用，因为它要平板不平板，要笔电不笔电，它的功能没有到很好，所以那个其实不是一个很成功的产品。那但那个现在很多软体业 FANG 都会想要整合有它的硬体嘛，所以也因为如此，如果你是做消费型电子的话，其实你的工作形态会非常的累，因为你每天就是被时间追着跑，你每年甚至8个月你就要上市一个新的产品，一直疯狂推陈出新，就是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改，就算它没有太多新的花样，你的外观也要变一下，你的哪一个功能也要变一下，总之你就是要变一下，然后推出新的产品新的功能。所以他出差其实常常吼，在代工厂我非常不喜欢他的工作形态，就是因为你如果是担任我前面讲的那种开发型的 PM 的话，他设计的时间，当你在做设计的时候跑每一个生产去验证他的时候，你出差一天到晚要忙到凌晨。那我那个时候真的很可怕，我在合作那个时候几乎是一个月待在台湾，一个月半待在大陆，一个月待在台湾，一个月半待在大陆，因为其实你回台湾就没有太多事情，就是跟客人串一些，也不是在串什么设计的东西，就做一些收尾的动作。但你去工厂，因为那个时候合作的工厂在上海的苏州讲错，那个做微软笔电的那个工厂是在苏州，所以你每次去就是在那个工厂一天到晚产线是从早上8点一路到下午5点半是他们产线生产的时间，那含加班的时间算进去会到8点，那从早上9点到晚上8点，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如果都是工厂正常就是含加班去生产它12个小时的话，每次8点从那个产线上面，因为我们产线跟一楼办公室是同一栋的，所以每次从产线3楼还是4楼下来到1楼的时候已经8点。好，8点也不打紧， 每一次都还要在那边假装很忙，一群人坐在同一间办公室，然后就是不吃饭，然后在那边忙，忙东忙西，也不知道在忙什么，有些人根本就瞎忙。然后我后来看大家都不吃饭，我还跳出来当便当鼓掌，在那边订便当。所以那到最后就是大家可能忙一下，然后也不知道在忙什么，最后就各自回各自的宿舍。回完宿舍之后呢，11点我们就会开始开会，然后讨论说哦，我们明天要跟客人说什么。因为我以前真的很夸张，每次出差哦，每天真的每天，礼拜一到礼拜六996，超过996，非常夸张。每天早上8点15分，9点15分要跟客人开早会，然后跟他报告说我今天要生产什么，预计出货什么，然后预计是什么什么什么，类似这样。然后下午4点半，因为我要再跟客人开一次会，跟他说哦，从早上9点15分到下午4点半这一段时间，我到底生产了哪些机器，我可不可以出货，我干嘛，哪里发生了问题，然后被客人电。那个时候我真的超不爽，因为客人都是坐着，然后我们这些代工厂人就是站着，然后看他们老板脸色，报告给他们的执行层面的人听。所以可以看到他那个生活形态是非常，我认为非常的病态。那一个月在那边都是这样。那最后呢，你那一个月大概快要过完，你每天下班十点回到宿舍洗好澡，11点跟他们串完那些东西好，12点躺在床上，你就会开始思考你人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就会觉得，难道我还是过这样子的人生吗？然后就觉得非常悲惨。所以我到后来其实就，我才出差了两到三次，我就觉得实在太崩溃了，因为那个时间真的太夸张了，而且合作那个时候是不给加班费的，真的很夸张。那每个人都这样工作，好像行尸走肉一样。你就看你的老板，你就会知道你之后到底要不要继续待在这个产业，然后这个环境、这个生态。然后重点是你还觉得你自己没学到什么，你会觉得你每天过得超级空虚，然后不知道在干嘛。好，不好意思，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工业电脑，我刚刚讲的是消费性电子的生态。那我也有可能因为我做的是微软的客人要求非常的多，非常的细，非常的烦，其他的客人可能没这么烦，而且他可能也没这么有规范，所以他也没办法提出那么多要求，而且他也没有人力来 review 你。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是不会到这种地步啦，因为我们会需要这么累，是因为每天早上跟早上九点十五分跟下午4点半，我们都要想办法编故事嘛。如果没有做到，你就要想一个谎言圆过那个谎，开会不都这样，对不对？所以这是他为什么很累的地方。那如果是工业电脑的话，其实我那时候在工业电脑，我是做那个服务加拿大分公司。那加拿大分公司其实小而美，他的人也不怎么多，就20-30个人。然后真的有在跟我们总部这边对接的人可能不到10个，就几个业务，2-3个业务啊，然后他们也没 PM 啊，然后会有几个 FAE， 那大概就是 FAE 跟业务跟你开固定的 weekly 每个礼拜的周会去 track 每个礼拜的状况，顶多这样而已。所以其实我在工业电脑也就是立端是过得非常的爽的，对我来说，因为每天都朝九晚六啦，他就是因为台湾嘛，就是中间一个小时还是要休息，所以是朝九晚六。反正我每天去工作8个小时就对，非常准时，打卡很准时。然后因为也没有什么真的很急迫，我一定要今天下班。之前常常会忙到凌晨，在做合作代工厂要忙到凌晨，是因为隔天早上要跟客人开会。那你只要不要开会，你的需求就不会这么快被问到。应该说他们的需求也不，你不用这么快处理，你也不用这么快回报，所以比较相对的压力实在是小太多了，时间上面的压力。然后毛利，讲一下那个产品的毛利好了。消费性电子其实大家都讥笑它就是毛3到4，毛利可能只有 3% 或是倒贴 4%， 因为你根本就赚不到钱。可能你卖一台手机 合作如果100块好了，100块如果苹果手机是100块，你可能就赚3块钱，这就是你代工的费用。我是说单件的毛利。那相较于代工厂的毛三到四呢，我们来看那个工业电脑要好到哪里去。其实呢，工业电脑它的毛利，我认为可能跟很多授权相关的行业或是软体行业，他们毕竟不用养硬体的工厂，他们的毛利只要对了，对了就非常高，可能100%、200%、300%。但是硬体业是不可能的嘛，硬体业其实高于10%+我们都算还不错，所以以工业电脑来看的话，它的毛利差不多就是落在15%-20%左右，因为它产业形态就是这样子，它的利润会比消费性电子还要来得好。那讲完产品毛利的部分，我们就来看一下员工的薪水。其实像代工厂，它以前合作它是薪水是有分5个等级的，是非常残酷的。我5年前刚毕业的时候，拿着辅大学士的学历，薪水只有32500，而且还是已经含了餐费，它的餐费是2400，所以我的本薪只有30100。那个学历在和硕这种公司觉得差非常多，因为在和硕它的学历等级总共分5个，最高级的白种人，超高级白种人，他其实是当时啦，5年前是47500，然后台清交成不含政大，因为政大不是23类组的科系，和硕不吃这一套。那台清交成是47500，所以在下一个级别就是中字辈的硕士，好像是43到44，然后接下来是台清交成，错了，接下来是私立的硕士，可能就40000。以下了哦，那接下来可能就是4339-42吧。那在下一个已经讲到第四个等级了嘛，大概就是台清交成还有中字辈的学士，那第五个级别就是辅大学士，就私立学士，它算是同一个级别，所以不管你是有名的私立还是没名的私立，反正私立就是那个级别。那我听说那个4技5专又在更低，好像会30000以下。这个是5年前的行情，听说和硕现在已经整体的结构性调薪，好像最高的那个级别47500现在已经快要60000了，还是已经60000了。如果有听到这个和硕县民可以跟我讲一下，可能是60000，然后再以3000为一个级别下去算每一个级距的薪资。那他可能其实也只是把 bonus 摊到每个月啦，可是底薪变高还是非常的好的。那代工厂他的那个年薪的分布大概是，可能月薪他真的非常低吧，我当时如果是32500的话，他基本上呢年薪是保持4，然后考绩决定你可以拿几个月。如果是考绩 A，你是部门的红人的话呢，你有可能18到20，那如果是一个均值的话可能就是15到16。我讲的是已经含了那个年薪保障14个月，你可能 普通人就只有15到16哦。那15到16是什么概念呢？它14个月是端午中秋各半个月，然后年终奖金一个月，也就是说呢，另外的假设你领16个月，其他的第15个月跟第16个月是分布在哪呢？它是1月底左右在过年前发一包，然后9月中在中秋节也发一包，所以有可能那个年初的时候你多一个月，9月多一个月，类似这样，它就是16个月。可是我觉得他最机车的是他保障14个月的年薪，其实第一年要看你入职，因为他是按比例算的，所以你很有可能第一年如果你只去了半年，你那个时候就只会领到半个月，然后各个东西都按比例算，你第一年的年薪从今年7月到直到明年的6月底，这样算12个月你可能只有13个月份，类似这样子算啦。那工业电脑的话，它的起薪的底薪会比较高，
之前好像各种道听途说有说那个立端那个时候学士的底薪是40到43K 啦，然后硕士可能48到50吧，那年薪基本上就保13个月而已，所以他只保13，也就是说那个端午中秋是没有各半个月的，就差在这里。然后一般来说他的分红一年是2次，可是9月或10月，以前立端也是分年初过年前一包跟10月分一包，可能10月的那一包就顶多1个月到1.5个月，然后那个过年的那一包可能也是1个月，类似这样，所以算起来大概4-5个月。 OK， 那接下来讲一讲发展性。我自己本身已经觉得手机现在又有折叠手机嘛，所以其实也不好说，但我觉得因为它毛三到四，然后是那样子的工作形态，其实我已经不想再做了，所以就给各位参考。但是它是一个很好的跳板，我必须说，因为电子五格、和硕、伟创、音乐、大广大、人保这几间基本上讲出来没有公司不知道它是什么公司，所以它是一个很好贴牌的工具，就是哦，你和硕认证过，哦，你广达认证过，你出来应该挺耐操的，你有做过一些产品，讲出来对方很快就可以 get 到你大概什么程度。那尤其你做过大的品牌厂，又是另外一个标签。那个，但回过头来刚刚讲的笔电啊、手机啊这些，我本人已经没有很看好了，因为它利润实在太低了，也没有什么搞头，而且太累了，我完全不想要再做了。所以这个是代工厂的形态。那工业电脑的话，它其实有很多啊，比如说 IoT 啊、网络资安啊，然后车载啊，甚至现在的一些什么边缘运算啊。那因为我在立端做不到2年，所以其实我搞不清楚你如果真的升到管理层，你的薪资涨幅可以到多高啦，但毕竟比较小嘛，那个时候立端它比较小，所以其实你如果比较积极，能力比较好，其实也蛮容易被看到。那像电子五哥基本上你被看到的机会实在是少之又少，因为一个部门20-30个人实在太多了，然后光老板认不认识你，然后一个月也讲到几次话，就太难讲了，组织是非常庞大的。那比较小一点的公司它一定相对比较扁平，所以简而言之，我自己觉得工业电脑是比较有发展性的，而且它现在看起来相对不是一个厮杀的红海，它勉强还算是半个蓝海。但我可以跟你肯定的是，工业电脑非常的养老，因为它的速度非常的慢，所以其实你蛮可以 work life balance 的，因为步调很慢。以上大概就是工业电脑跟代工厂的一些比较吧，从产品设计的验证周期来看，然后你身为一个员工，你的工时跟你的薪水还有发展性几个面向，很简单的给大家一个参考。那喜欢的话，欢迎大家再听下一集节目。我现在也还没想到要讲什么，反正想到什么讲什么。好，谢谢各位。